各位真美的伙伴，大家早上好，很快的又来到了我们共度的论语时光。大家有没有觉得一周一周的过得飞快？那这个礼拜我们有没有照自己的进度在我们的事业里面前进呢？这个礼拜呢，我们优秀的伙伴静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我相信也是几乎每一个伙伴都会遇到的小关卡。当介绍美安系统时，客户都很认可电商平台，也认可产品，但往往因为这是直销而迟疑，要如何突破这临门的一角？好，这个问题真的是随时都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哦，不管我们自己在这里面多么有信心，时间多么长，莫忘初衷。其实客户在质疑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想想，当我们的朋友第一次跟我们分享这个系统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有没有浮现一样的疑问？如果有，我们就会觉得会心一笑。学钢琴很好，学英文很好，学打篮球很好，但是每一个孩子是不是你叫他去上钢琴课，他每一次都兴高采烈呢？很多小男生喜欢打篮球，可是像我就非常不喜欢呢，我一次也不愿意上篮球课啊。所以就是这个系统再好，平台再好，一定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就像香菜，去大家一群人一起去吃蚵仔米爽，有人说跟老板说我要很多香菜，有的人会说绝对不要香菜。所以香菜到底好与不好，完全是看适不适合这个人，跟香菜的问题关系并不大。就像我小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讨厌姜的味道，甚至我也不喜欢吃肉，所以吃包子饺子我基本上只吃皮，那馅子里面只要有姜我就完全不吃。可我现在很喜欢姜的味道，而且常常还在用一大堆的生姜老姜做麻油鸡，还另外会把炒嫩姜当成一道菜。那更不要说其实韭菜咸我也不吃，蒜我也不吃，那其实现在还都是我喜欢的呢。所以一个人以前不喜欢，以前不接受，他现在喜欢，现在接受。我记得小时候我也很讨厌葱，可是有一次我读了一本书，那时候我在国小吧，这个书好像还是一个日本人写的，是翻译的，我已经忘记他的名字了，但他里面就讲到说葱有很多的微量元素，所以吃了之后会聪明。喜欢吃葱的人跟完全不吃葱的人比较，他们老年痴呆跟退化的情况就比较少。然后所以说作者说，因为作者是一个日本的医生，他说每次去吃拉面他就会加两大匙满满的葱。所以我以前非常不喜欢葱，不敢吃，尤其是外面小吃店这种生的，我都觉得它没有洗干净很脏。可是一想到会变聪明，或是以后老年比较不会痴呆，所以我就硬着头皮开始吃。那我现在自己也是会加两大匙葱的这种人。所以喜不喜欢，排不排斥，想不想要，跟他个人当下的感受跟认知理解，还有对自己的追求，才是最大的关系。人生无处不勉强，日文的用功努力，它的汉字就是勉强，叫做 benkyousuru。 所以如果我们不勉强自己做一些该做又没有那么轻松的事情，其实我们就会跟原来一样，不会有所进步。只想要轻松的躺平也是一种主流，所以我们应该想想看，我找的这个朋友，我想要分享这个人，他是不是为了自己可以变得更好，他愿意去勉强一些事情的人。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如果你让小孩子自由选择，应该都会选择牛奶啦、巧克力啦、炸鸡薯条这些吧。可是如果从小就养成习惯， 做正确健康的选择，他们也会吃健康的食物。比如说我自己不知不觉的沉浸在工作里面，那时候心中只想赚钱的时候，一直接病人，一直开刀，除了全身酸痛以外，也开业十年胖了10公斤。所以小霞苦口婆心的劝我去跟她一起上全新生活，我还嗤之以鼻。老师说我们第一个礼拜排毒都要吃大量的蔬菜，就是不能吃肉，不能吃淀粉，不能有油脂。那我以前是一个礼拜吃可以吃5天麻辣锅的人，而且如果可以自己选择，我水果只吃水蜜桃、樱桃、草莓，越贵的我觉得越好吃。食物的部分呢，我也吃和牛、吃龙虾。虽然有一次跟朋友跑去台中金尊吃和牛牛排，20年前哦，一克5000块，是20年前的5000块。说实在，我吃到第二口我就觉得很受不了，很后悔。可是它既然这么贵，我还是勉强的把它吃下去。也就是说，我们喜不喜欢、想不想要，到底是不是被这个金钱的社会所制约，也不知道。只是说当初全新生活要吃大量蔬菜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傻眼，因为菜对我来说就是便宜没有价值的，都叫做青菜，葱跟蒜我也分不出来，白菜跟高丽菜也分不出来，只是觉得都一样在吃草。我也不非常讨厌 A 菜的味道，可是那时候为了要瘦下来，就去超市每一种反正没看过全部买回来，连续吃了3个月，我就可以分辨各种蔬菜之间不一样的味道，而且真的很喜欢这些味道。那时候想说我只要瘦下来我就要狂吃麻辣锅，可是我9个礼拜就已经达标了，就瘦了 10% 的体重，也就是6公斤，体脂肪也减了 3.5%。当我达标的时候，其实我不想吃麻辣锅了，因为我的身体变得习惯蔬菜，我觉得很轻盈。到现在这10年，我以前可能就我这10年吃的麻辣锅可能还没有以前我一周吃的。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朋友很排斥不喜欢也很正常，因为他可能有刻板印象或他不了解，更重要的是他是我们的好朋友，所以他会跟我们一样，我们以前也很排斥，我们以前也不想要。但是我们要仔细的想一想，就是看懂了以后跟想要了以后，现在的我跟以前的我哪一个比较好？如果我现在比较苗条，比较健康，不再酸痛，看起来比较年轻，肤况比较好，花的钱比较少，赚的钱比较多，那我的朋友应该会被我所吸引，或是说我真的很想要我的朋友也变得比他现在更好。所以回到今天这个问题，他们觉得平台没问题，产品没问题，那是看起来觉得，他们听到直销觉得不好不喜欢也是觉得，他实际上不了解这个产品，不了解这个平台，也不了解什么是直销，所以一切都是他的想象，不会化为现实。他不会因为这个产品变得更苗条，皮肤更好，或是更健康，也没有办法在这个平台上面赚到钱。其实直销本来就是商业的最原始的本质。Direct sale， 去中间化，我从工厂拿出来的东西如果直接可以交到你的手上，是不是不用给搜狗抽那么多钱呢？是不是不用给爱马仕的服务人员薪水呢？也不用给林志玲代言费？它本来就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商业行为。那甚至有人说 我不喜欢商业行为，那这样好啊，你就说你不喜欢赚钱就好了，因为没有商业就不会有钱的需要，那你家种的地瓜跟我们家的种的稻米交换一下，我们就其实以物易物也是商业行为哦。好，所以说不喜欢商业的话，那真的就只能自给自足了。
不喜欢商业，只要有上班就是在做直销。为什么呢？你直接把你的劳力跟你的时间卖给你的老板，这就是直销。
如果你经过中介再被中介抽一手，那就是有大盘、中盘、小盘咯。好，所以直接把这个事情想通透，其实就没有这些问题了。那我们在这里面学习了十几年，当然一开始从自己非常的排斥，到现在很感谢有这个平台，很感谢曾经愿意接受跟尝试的自己，当然也是经过了无数小时的思考。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在礼拜三的晚上借孔子老师的一些名言来跟大家讨论我们怎么样可以快速的过关，就是好像打游戏需要一个攻略一样，大部分的关是在自己的心里。好，因为我们自己帮自己设了很多的限制，就像有一句话叫做装睡的人叫不醒一样，我不是真的想要，我就会找很多理由不要。所以朋友他们无法突破内心的关卡，就是他们的内心没有真的想要改变。
很多人说抱怨没钱，
可是他并不想去做任何有助于赚钱的改变，因为他从抱怨跟寻求怜悯当中得到了 secondary gain。 好，因为他可能就是有林黛玉情节，或是他觉得很柔弱，我见犹怜，这样可能是他比较喜欢的形象，不知道。但是你会发现很多人他被逼急了，从来没有工作过的也可以开个小面摊拉拔大一家人，那更不要说以前1949年二十四家大战末期，中国大陆这么多国军过迁来台的时候，多少人以前是缠着小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有的是大家闺秀，有的是农村妇女，目不识丁，在路上遇到军人结婚就来台湾了，从来没有人家说十指不沾阳春水，结果也能够马上有个面粉就可以和面条喂小孩，然后就可以甚至卖包子馒头变成有名的名店。就是环境在变化的时候呢，是快料的人他就会激发出他的潜能，然后创造出超乎所求所想的结果。我们是很歌颂这样子的妈妈，但是现在假设有个平台，我们还有人教我们，我们不用自己就从和面擀面包馅儿还要叫卖开始，是不是也是个不错
的
机会呢？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今天要选读的这一段，是《论语记事篇》里面的有质有量有多闻。常常听我们《论语》的朋友们有没有觉得很熟悉？是的，这一段呢，我们其实在不同的主题里面我们都拿出来讨论过。为什么它这么重要？因为美安不是卖产品，美安不是卖架构，我们卖的是我们的为人，因为我们做的是亲友的生意，我们是最关心、最了解、最爱他们的人。所以这个事业怎么设立，会不会成功，取决于你找了什么样的朋友，你跟什么样的人做朋友，还有你是别人眼中什么样的朋友。义者三有，有质、有量、有多闻。如果我们一直是别人眼中的义友，那我们就要用质、量、多闻来面对他们。我们必须要正直、诚实、博学多闻，唯有这样子我们的朋友会信任我们，他们就会愿意开始尝试。
很多道理
是简单而且颠扑不破的。美安虽有很多的课程，可是那是让我们
经由故事来学习，但他真正的精神其实非常的简单。他的 slogan 叫做产品利基，创业在人。如果朋友相信我们对他的关心，看到我们的改变，比如说我一开始是因为肩膀痛，太多人知道我到处求医，连拔火罐搞得身上都是火燎的泡，好几个月才好，那个疤痕几年才退掉的，或是包着车到处去看医生，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当我好的时候，我不想讲，还是有很多人说，哎，你现在怎么都没有到处去找医生啊？或是说，林医师，你的肩膀是好一点吗？或是你的膝盖是不是好些了？我不用讲，大家就会来问我。那我就会说，其实很不可思议，我吃了一个最便宜的东西好了，你要不要试吃看看？大家都说那是有多便宜。我说585块的成本，850块的售价。有人说850块太便宜了，你不用给我成本价，我给你850块。所以钙是我很有信心的产品，我到现在已经吃了15年了，我还是会继续吃下去。因为有的时候太忙，因为我后来更喜欢 B 群，我更需要叶黄素，几天忘记吃钙，到了4-5点的时候脚就会快要抽筋，就会提醒我，我就发现哎，果然钙没了。我吃这个东西跟赚不赚钱一点关系都没有，不管我穷困潦倒好，或是我飞黄腾达，我都不希望肩膀再痛或是半夜脚会抽筋。我希望我的朋友也跟我一样有更好的睡眠品质，我就会推荐他，所以这跟直销关系并不大。当然也会有很多人问我说，林医师，这是不是直销？我说其实这个东西很好，我会买，那我在网站上面开了一个户头，所以我可以直接在网络上面设定自动配送，我觉得很方便。我没有时间去搜狗买东西，我更没有时间到 Costco， 所以我会选择对我来说最方便有效的模式。如果你懒得上网买，也可以来诊所，我也可以请诊所的同仁帮你宅配。当然我不能只会一个钙，好，所以我到处去找专业的医生给我营养的演讲，我自己办演讲，办了12场，一场我给医生10000元，请他在他的科别里面收集跟营养相关的常识与知识。他们都很惊讶，因为医生其实对营养并不了解，他们都熟知的是病理药理甚至手术。我都记得心脏科学长主任跟我说，林医师，我不知道营养跟心脏有什么关系，我可不可以帮你讲冠状动脉心脏病都不用钱？我说可是我没有想要听，就是要拜托你读书嘛，所以我们才会有10000元的演讲费。就他们在收集内容的过程中，他们自己也觉得很惊讶，原来有这么多具体的科学的成果证明营养的价值，而且有很多心脏科医师一直想要推动用鱼油取代阿司匹林来当成心脏病的第一线辅助用品。是很多医生把演讲费捐出来，让我们运用在社会服务，或者是跟大家一起会后聚餐。好，所以我可以深切的感受到，就知识的交流，还有你把钱给出去，他会用别的形式回来。所以经过了1年，我肯定了这些的价值之后呢，我才开始进入美安的系统学习。因为我一开始不了解不相信的时候，我并不想被我不认识的人洗脑，我宁可去找我信任跟我认识的人，但他们讲的跟美安的很多材料一样的时候，我就相信了。当我相信的时候，以后呢，我的效率就会出来，因为我的时间就可以挪到教导管理帮助他人成功的这个 part， 而这是美安真正事业可以扩大跟赚到钱的最重要的关键。
所以我们想要跟正直诚实又博学多闻的人在一起，并且让我们自己成为正直博学多闻
又诚实的好朋友，那你扩大这样子的朋友圈，你的事业就会自然而然的扩大。好，聪明的静云，有没有理解你的下一步了呢？好，非常感谢大家，也祝大家同时得到身体健康、时间自由、财富增加，常常可以跟自己喜欢的朋友跟家人在一起。谢谢，晚安。